父老君姐妹，主内平安。请静默，请听宣召诗篇第一篇。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微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阿们。我们一起来歌诗新编赞美诗第一首圣哉三一歌。父老君姐妹，请全体侍立。老君姐妹仍然失礼，低头闭目，我们同心的献上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满心的感谢和赞美你，感谢你用不变的慈爱时时刻刻眷顾引导着我们，是我们从日出到日落都一起的赞美和敬拜你。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为我们降生来到这个世界，因着你的降生带给我们福音，就是那好消息，是我们这些听见的人变为有福。主耶稣基督，我们更感谢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罪走向十字架，因着主你的流血和舍命，是我们得蒙拯救。主你为我们埋葬，主你更第三天为我们复活，主你的复活带给我们生命的改变，你的复活也带给我们全新的盼望。主啊，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如此的爱我们，时时刻刻用你的膀臂护庇着我们。 主啊，没有一种忧伤你不曾体会，也没有一个受伤的心灵你不能安慰。主啊，你就近伤心的人，你贴近每一个寻求你的儿女。主啊，求你亲自的来就近我们，亲自的来安慰我们，鼓励我们。亲爱的圣灵保惠师，愿你此时此刻就自由的运行在我们中间，使我们在这里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三位一体独一的真神，当我们献上我们的敬拜和赞美的时候，愿主你在高天之上悦纳我们的敬拜，愿你也亲自的带领我们，使我们在你面前得蒙你的祝福，得着主你的喜悦，更得蒙你的保守。主啊，我们把普天之下凡奉你名聚集的地方都恭恭敬敬的仰望，交托在你的圣手之中，愿主你看顾保守带领我们，使我们在你的面前同蒙你的眷顾，得着主你的保守，蒙你的慈爱。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更把我们中间有软弱的、有疾病的、有各样的痛苦的弟兄姐妹带到你的面前，愿主你亲自的眷顾赐福我们，主你钉痕的双手抚慰我们的内心，带给我们真正的安慰和医治，主你亲自的就近我们的身旁，鼓励我们，使我们在你的面前有信心，靠你站立得住。亲爱的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献上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愿你亲自的来带领我们。我们接着祷告，把每一个向你敬拜的儿女都向你仰望和交托，愿你亲自的看顾保守带领我们，是我们享受这样的敬拜，也是我们在你的面前领受你的眷顾和你的祝福。主啊，我们接着祷告，将我们诗班的弟兄姐妹，将服侍在每一个岗位上的弟兄姐妹都恭恭敬敬的仰望，交托在你的圣手之中，祈求你亲自的悦纳我们的服侍。主，我们更接着祷告，把奉着主你名说话你的仆人仰望交托在你的圣手之中，祈求你站在他的右边，加给他力量。接着主你的圣灵，是我们在你的面前领受你的话语，是我们在台上与台下同蒙一灵所感，是我们的生命在你的手中得着主你的祝福。主啊，我们干渴非因无水，我们饥饿非因无饼，主啊，乃是我们内心里面缺乏和缺少你的话语，愿主你亲自接着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使我们的内心得着饱足，使我们疲乏的在你的里面得着力量。主啊，我们恭恭敬敬的将以下的时间仰望交托在你的圣手之中，同心合一的仰望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荣耀圣名所求，阿们。父老弟兄姐妹请坐，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起印经文，在诗篇的125篇。父老弟兄姐妹和我一起来起印诗篇第125篇第一节，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恶人的杖不常落在义人的份上，免得义人伸手作恶。至于那偏行弯曲道路的人，耶和华必使他和作恶的人一同出去受刑。愿平安归于以色列，阿们。我们一起来歌诗新编赞美诗392首荣耀颂，之后我们共诵主祷文。父老弟兄姐妹请示例，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父老君姐妹请坐。下面由海淀堂圣诗班献诗。
今日献诗，打开天窗。
我的祷告
感谢诗班的弟兄姐妹献上这样美好的祭，愿主悦纳我们的敬拜和赞美。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正道经文，在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十二章49节到56节的经文。父老君姐妹请仔细聆听，由我来为大家诵读这一处经文。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十二章49节，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倘若已经着起来，不也是我所愿意的吗？我有当受的喜，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迫切呢？你们以为我来是要叫地上太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乃是要叫人纷争。从今以后，一家5个人将要纷争，3个人和2个人相争，2个人和3个人相争，父亲和儿子相争，儿子和父亲相争，母亲和女儿相争，女儿和母亲相争，婆婆和媳妇相争，媳妇和婆婆相争。耶稣又对众人说，你们看见西边起了云彩，就说要下一阵雨，果然就有；起了南风，就说将要燥热，也就有了。假冒为善的人哪，你们知道分辨天地的气色，怎么不知道分辨这时候呢？好的，经文我们就读到这里。今天为主证道的是本堂的王新恩传道，他证道的题目是抉择。把下面的时间交给王传道。
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接下来呢，我们做一个开始前的祷告。圣哉圣哉圣哉三一的神，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真的是你爱了我们。主啊，我们今天呢，在这个晚间的时候，我们愿意在主你的圣殿里面一同的来向你献上敬拜，就求主让我们能够抓住这样的一个敬拜的机会，让我们真的是从我们的心里到外来向我们这一位神来去敬拜。也求主呢，你也继续的带领我们，将我们以下这一点点的时间摆在神的手中，无论是在台上的还是在台下的，都求主你特别的带领我们，帮助我们，扶持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样一点点的时间里面能够看到主你向我们所说的话。我们这样的祷告交托是奉耶稣的名所求，阿们。感谢主，今天呢我们来一同的来看路加福音的12章的49至56节，也特别的感谢张牧师为我们所读的经文。那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就是信主以后，今天你我们呢在礼拜天的时候呢会选择来到教堂做礼拜。这个呢，我想呢，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呢一个抉择，就是你的选择，甚至呢成为我们人生中的一部分。那无论就是春夏秋冬，无论是刮风，就像今天有雨下雨，那我们呢都会选择在这个礼拜天的时候来放下我们每一个人的事情也好，或者是我们所有的一切，来到教堂去敬拜上帝。但是也有很多的人呢，因为在这个疫情期间，因为这个核验呢，或者是一些这个限制，人数的限制，不能够来到教堂敬拜。但是呢，我相信呢，你也许呢，在我们的这个线上来参加这个礼拜。但是我们在参加礼拜的时候，去敬拜神的时候呢，在你的心中呢，也是特别的渴慕，想来到这个教堂来敬拜神。所以说无论怎么样呢，就是说我们无论在哪里，我们是要有这样的一个抉择，来敬拜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那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呢，我们就要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去敬拜。所以说我们也可以看到， 借着这样的一个事情呢，我们也可以回想我们人，就是我们人呢，在我们人的一生当中啊，我们也是有许许多多的这样的抉择来组成的啊，甚至有的家里的小孩就是从他上幼儿园，你就会选他要去哪，到这个小学、初中、大学，你都要一步一步的这样的去做。那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呢，这个故事的背后当中呢，同样他也有很多的抉择。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呢就用这个抉择来做一个题目。那我们在查考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分为三方面来学习。那根据这个经文的内容呢，我们可以看到，那主他来了，他要做什么？在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他来了，把火丢在了地上，并且呢，他也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呢，他也想到了他自己的一个情景，因为什么呀？他当受的洗是何等的迫切。那其次呢，我们也看到在后面的经文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是耶稣来了呢，他不是让叫人呢在地上太平的，乃是叫人纷争的。那其实在这些纷争的这个复杂的背后，其实就是人的一个抉择，这也是我们讲的第二部分的内容，就是人的抉择。那最后呢，是除去不信的心，因为假冒伪善呢，它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不信，就是不信。那我们来看第一部分的内容，耶稣主来了，他做什么呢？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要把火丢在了地上。那耶稣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我们会想到耶稣他来的时候，他是一个和平之君呢，是吧？在以赛亚书的9章6节里面就谈到了和平之君，我们也所盼望的和平。那在天国的8福当中呢，也谈到了，就是在教导门徒和众人的时候，他说呢，要叫人和睦。在以弗所书当中呢，也提到了说什么呢？说他就是我们的和睦。耶稣来了，就是要使人和神，使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和平。那但是这个和睦呢，只要是我们人能够离开我们自我，就是离开我们的罪，离弃罪，比如说像人的私欲呀、人的贪心呐、等等，与神呢建立这种真正的关系，才能得到真正的一个和平。那比如说在这个旧约当中呢，先知书里面也有一些这些假先知，他们说和平了，我们平安了，我们很平安，是吧？然后也在讲这些事情，就是他们所谈到的这个是虚假的平安，是没有真正的平安。但是到结局的背后呢，那就是沉沦和灭亡。所以说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他是有和平的，这样的一个和平之君的这样的一个带来的一个和睦。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今天所读的经文，就是耶稣来还要把火丢在地上。那耶稣在这样的一个情景当中，他的心情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呢？他是多么的希望这个火呢已经燃烧起来了。那当我们谈到火的时候，我相信我们都不陌生，因为这个火呢，在很多的地方呢，我们都会用到这个火。那我们人用好火的时候呢，把这个火掌握好的时候呢，会给我们带来幸福。那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有的时候这个火我们用不好，甚至这个火呢，会带来什么样灾难。所以说呢，但是在圣经里头的火呢，它又代表着什么样的一个象征，或者是一个什么意义呢？ 我们可以看到，有的时候呢，它象征神的同在。那比如说，这个，当这些神的亚伯拉罕去献祭的时候，或者是说当先知们他们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有火在他们中间显现啊，像我们熟悉的火车火马来与人显现。所以说在我们可以看到，在比如说我们拿一个经文来看，那在经文的例证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以利亚与假先知的这样的一个斗争的过程当中呢，就有火降下来。在列王记上18:36-39，那说到到了献晚祭的时候，先知以利亚近前来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耶和华呀，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名、奉你的命行这事、行这一切事。耶和华呀，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那这个时候呢，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燔祭、木柴、石头、尘土，又烧干了沟里的水。那这个时候众民看见了，就俯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就比如说所罗门他在为着神的殿去建造圣殿的时候，当他把这一切功都建完的时候，那在历代志下7:1-3，同样也看到了所罗门祈祷已毕，就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尽燔祭与别的祭，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因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耶和华殿，所以祭司不能进殿。那火降下耶和华的荣光在殿上的时候，以色列众人看见，就在铺石地俯伏叩拜，称谢耶和华，说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新约当中，《使徒行传》里面谈到圣灵如火，也是谈到了他降下来，圣灵如火降下来与人同在。在《使徒行传》的，在《使徒行传》在《使徒行传》的3:2，说到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那有的时候呢，这个火呢也象征着审判，象征着审判。那比如说在旧约当中，索多玛、俄摩拉那个地方，他的罪恶达到了那种，就是恶贯满盈，达到了上帝的这样一个愤怒的时候，那耶和华就将硫磺与火来毁灭了那个城市。在创世纪的19章，这一整章里面就谈到了，那我呢就读一下24-25，说到当时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雨索多玛和俄摩拉，把那些城和全平原并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那在马拉基书里面同样4:1-2，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临近是如烧着的火炉，凡狂傲和行恶的必如碎秸，那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一无存留。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 圈里的肥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火的这样的一个象征。那这个火呢，有的时候还要象征什么呀？象征着试炼，谈到的就是要熬炼圣徒，使人呢更加的圣洁。在诗篇的66篇10节说到，神呐，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面说到的，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有的人说这里更多的注重在审判。那作为我们一个信主的来讲，我觉得这个三方面都非常的重要。它不仅仅有着审判，而且呢，作为我们基督徒在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熬炼，让我们更加的来除去我们个人的罪和悖逆，更加的除去我们的老我。那这个火也更像神与我们同在。那我们再看第二个事情，就是耶稣基督在这样的一个情景的时候，他是多么的所愿意的事情，就是将这个火燃烧起来。那在火即将燃烧的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也就是审判的这样的来临的时候，耶稣想到了自己当受的喜还没有成就。那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喜你们能受吗？就是指的是什么呀？耶稣基督他在上十字架的这样的一个苦难。在马可福音的10章45节说到，因为人子来并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那耶稣基督呢，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那在耶稣基督在面对人性的时候，作为一个人的时候，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他个人的生命的经历也是非常的真实的。那我们可以在科西马尼园的祷告中就可以得知。那比如在马可福音的10章33至36节说到，耶稣基督呢，他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就去祷告。那就他就在想到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呢，他就惊恐了起来，极其的难过，对他们说呢，我心里呢是极其的这样的忧伤的，几乎要死了，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他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要从你的意思。那在这个路加福音的里面也同样记载了，就是耶稣基督在这样的一个忧伤的一个痛苦，面临这个生死抉择的时候，他的内心是极其的忧伤的，他的精神呢也是极其的痛苦和挣扎的。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他的祷告是极其的迫切，他的在祷告的时候呢，他汗珠就像大雪点一样滴落在地上。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耶稣在面对生死抉择的时候，他知道他来到世上的一个目的，他要怎样啊？要上十字架是吧？他要选择顺服神的意思来成就神的旨意。耶稣是多么的迫切呢？在这件事情上他是多么的迫切呢？但是在面对他这样的一个情境的时候，他的心情是多么的真实呢？在面对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耶稣依然抉择选择了顺服上帝的一个旨意。这也让我们想到了耶稣基督在他就是即将去为神做工的时候，他在这个 在做工之前呢，受魔鬼试探的时候呢，他说过的三句话。耶稣基督受到魔鬼试探的时候，第一句话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第二句话就是，不可试探主你的神。第三句话，当拜主你的神，并且呢要单侍奉他。耶稣基督他不仅仅能够顺服在神的里头，并且他在他的生命的光景当中，他完全的依靠神的话语来行事。所以说主耶稣基督胜过了魔鬼的试探，那当他胜过魔鬼试探的时候，就有天使来服侍他。所以说耶稣基督他选择了父神，耶稣基督选择了神的话语，主耶稣基督完成了神所托付的为你我牺牲。那么今天你的生命光景又如何呢？那在你的生命光景当中，在你的人生的这样的一个抉择上，你是怎样的去行的呢？你是否将自己交托给那按公义审判的主呢？就像耶稣那样。这是我们所讲的耶稣基督他在这里所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当受之喜是何等的迫切，这是耶稣的抉择。那我们再看今天的这个第二部分的内容，第二大部分的内容就是人的抉择。我们可以看到，根据经文来看，那耶稣基督来到世上，说到了他不是让人太平的，是让人纷争的，并且呢也说到了你们一家五口的人呢会有两个和三个人，两个人和三个人纷争，三个人和两个，并且呢父亲和儿子相争，儿子和父亲相争，母亲和女儿相争，女儿和母亲相争，婆婆和媳妇相争，媳妇又和婆婆相争。那在这些背后，其实在这些背后呢，就是需要人的一个抉择呀。那在现今的时代当中，它本身就是一个冲突的一个时代呀，战争，人的这样的一种自我的这样的一个时代，本身就是一个冲突的时代。那也有很多的人呢，想在这样的一个冲突的时代中，也有这样的一个觉悟，想着走出来。有的人呢就想借助信仰或者是宗教来改变这些。有的时候人的内心的心灵呢也会受到了很多的创伤。所以说在现今的时代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的心理的辅导也是多么的重要啊，也想着借助这样的一个情景，借助这样的一个宗教来抚慰心灵，来解决人们在现实生活当中的实际的问题，比如人际关系，比如说人所面对的抉择的关系等等，不知所措。但是当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在今天甚至在我们以往的这样的一个实际的一个信仰的道路上，我们也会经常的在父神的面前向神祷告，向神倾诉，主啊，求主你改变我所今天所面对的一个环境，主啊，你改变我们夫妻的关系，主啊，你让我的孩子呢能够乖一些，能够听话，不要太调皮了，太淘气了，调皮了。也有的很多的弟兄姐妹呢，主啊，求主你使我的生活更好，让我的工作呢更加的顺利。这都是我们真实的这样的一个信仰。那亲爱的弟兄姐妹，要知道你信了，你用这种一种方式来解决，你知道吗？ 主他不是来给你解决各样难题、各样困难的主，他也不是你的断事官。当你出现纷争和矛盾的时候，他也不是你的断事官。因为什么呀？因为人在面对实际的问题的时候，比如说要分家产、财产的这样的一个纷争，比如说有的人说是啊，我们之间呀文化有差异，比如说有的人说呢，我们俩之间呀有代沟，无法沟通，再比如说我们很多的时候呢想用方式和方法来解决问题，或者是说我们在这些观念的冲突当中呢来想办法，不是这些问题。那最根本的是什么呢？最根本的就是我们今天我们的人里头的根深蒂固的一个罪性，里头的罪造成了这些问题。所以才说当我和你沟通的时候，我觉得沟通不过来，好，我们有代沟，我们就不谈了，是吧？当我们觉得自己受到了财务上的损失的时候，才会有这样的一些纠纷。那么人的罪里最根本的就是人的罪性在人的里头在作怪。所以我们要想一想，我们今天无论是在我们是做什么的，那我们想一想，在你的生命的光景当中，你追求的是什么？我们虽然在今天在教会当中聚集敬拜，那你的内心里面你追求的是什么？你心里面所想的是什么？是圣洁的事情吗？所以说拿神的这样的一个教导来和我们今天的我们每一个人在对比的时候，我们觉得呀，我们的人的里头啊和神来比的话真的是草木和解。如果神的火降下来，我们就没了，草木和解，毫无意义，毫无价值啊。所以说是人的罪所导致的。那在罗马书的1章28节至32节里面就说到了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些罪性。那说到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情，装满了各样不义，比如说邪恶、贪婪、恶毒、满心的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的事的人呢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所以说我们今天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的信仰是怎样的一个信仰？我们应该悔改啊，我们应该悔改。我们在家庭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在家庭当中的这种相争，你的相争是什么样的一些相争啊？我们不要再怨天尤人了，我们应该自己应该靠着主有这样的一个抉择。所以说呢，在约翰一书的1章9节说到，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那当我们上帝，当他在我们心中做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靠着神站立起来，就有一个新的一个抉择。那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那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所以说主耶稣基督他就甘愿的牺牲了自己，并且呢，我们也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他是一个复活的神，他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那当我们这样去看到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那主耶稣基督他在地上传福音，就相当于把火丢在了一个地上，每一个人呢都要面临一个抉择。那即使是一家人，今天我们即使是在家庭当中是一家人，那面对这样的一个抉择的时候，也可能因着不同的抉择而纷争。所以说主耶稣的救恩临到，将导致人的里头这样的一种罪和圣灵的一个相争，情欲和圣灵的相争。那在外面说也可以导致就是拒绝神的人与信神的人相争。那当一个人信主以后，所以说呢，我们必须要在信仰上要表明立场，我们是信上帝的人。因为什么呀？因为主说了，在马太福音10:32-33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那虽然有时候呢，会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抉择信仰上帝以后，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会引起家人的不理解啊，但求主给我们爱心和智慧，让我们啊有从神来的这样的智慧来表达，来表明。那这样的一个相争，其实在犹太的习俗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故事，这个相争呢不是彼此的一个相斗，它这个相争是什么呀？就是说在犹太人的习俗里面，每当为事情争论不休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怎么来做决定呢？他们呀就将一把刀放在地上，那么赞成的人和反对的人分别站在这个刀的两边。那这里的相争呢，它就是一个什么呀？这里的相争它就不是说的我们彼此的一个相斗，而是表明我们的立场，表明我们的立场。所以说相信神的人，那今天我们在面对这样的环境的时候，我们相信神必定会给我们开道路的。所以说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晓得相争背后的一个真谛，这个真谛就是信仰的相争，而不是我们在家中这样的一个相斗。不要把时间和光阴呀浪费在不必要的一个相争之中啊。那回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各自的家庭当中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我们应该要珍惜相爱我们的家人。那有多少人呢渴望有这样的一个家庭美满的一个生活呀？那曾经呢有一个老年人，主内的老弟兄，他呢就分享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故事。他的妻子呢也年迈了，离世了，归主了。然后呢他的内心当中啊，就是说每每就是回想到他的妻子的时候，他的内心啊极其的就是亏欠。他亏欠在哪里呢？就是当他们年老的时候退休了，他们一起生活的时候，他们每到这个过马路的时候， 就是遇到红绿灯的时候呢，就是这个老弟兄啊，他都快速的就跑过去了，但是他的爱人呢，他就害怕，因为有这个汽车，有这个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等等，他就过去的时候就非常的慢。但是呢，这个弟兄就等着他这个姊妹过这个马路，每到他过到这个过去这个马路的时候呢，他就嘲笑他的家人，嘲笑他的姊妹。但是当这个老姐妹走了以后，她的内心当中啊，她就极其的亏欠啊，她就想到了很多对不起她妻子的事情。那也有很多的单身的这个青年男女，就是在我们教会当中也是这样的，是多么的渴望能够成一个家庭啊，能够立一个家，是不是？那也有的夫妻，他们结婚很多年，也渴望有自己的一个宝宝。每当看到别人带着孩子的时候，他是多么的渴望自己有自己的一个孩子啊！所以说呢，我们要挣脱这个锁链，我们不要在这些不必要的事情上去争斗，我们要珍惜上帝所给我们建立的这样一个家庭。我们不要为着一些小事情来去陷入到这样的一个争斗当中。那在圣经当中，耶稣基督他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也有这样的一些冲突。那这个冲突是什么呀？我们可以看到在路加福音12章37至54节里面，就是谈到了耶稣基督他与法利赛人之间的一个冲突。那这个冲突呢是什么呀？因为法利赛人呢，他们呢就是故意的不认识神，并且呢极力的催逼耶稣，让耶稣做什么呢？就是多说一些话，然后抓耶稣的把柄。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是耶稣基督在现实当中的他这个生命当中的一个冲突。那在这样的一个冲突当中，他是怎样的一个面对的呢？他是要靠着上帝，靠着神，他知道他来到世上的这样的一个目的，所以说他能够面对这样的一个冲突。那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应该怎样呢？我们应该要学会依靠神啊，像耶稣基督这样，他依靠天父，他呼求阿巴父，他祷告神，并且依靠圣经上的话。那我们也一样，我们要依靠神，叫我们在我们的真实的生命当中呢，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我们还要怎样啊？还要区别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争斗和信仰的这样的一个相争，我们要区别这两个，我们不要陷入在这个争斗当中。所以说我们要珍惜上帝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家庭啊，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家庭。那在成圣的道路上，我们还要不断的在主的话语上要扎根建造我们属灵的生命，这样我们才能够有力量去面对这些。所以说我们要听他的，我们要听到，我们要学习神的话语，我们要学习他的真理，那我们逐渐的就在成圣的道路上，我们逐渐的就会除掉那个老我。那当老我在我们生命当中这个复燃的时候，我们也会陷入到这样的一个争斗当中的，也会陷入到争斗当中。那我们还要怎样？我们还要谨慎，要防止魔鬼的不甘心，因为我们今天已经是神的孩子了，我们要防止这些。因为肉体和世界都想着胜过我们，所以说呢，我们要靠着主去往前行，靠着主去往前行。那其实我们想一想，当我们真正的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呢，我们会有很多的改变呀，我们会有很多的改变。我们选择了走神所喜悦的道路，我们去效法神，成为一个蒙 蒙神所爱的一个儿女。那在以弗所书的这个四章的二十五节至五章的五节里面就有很多的改变，就是基督徒的一个新生活呀，那有很多的改变。所以说我们本身就会发生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改变，那么因着我们的改变，那我们在家庭当中我们就会怎么样，我们就会能够得到他们的认可。那当你信主以后，你就不会成为一个好吃懒惰的人，那你就会有去靠你的双手去劳作，去挣得你自己所需用的，那么你还有爱心去奉献那些有需要的人。所以说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光景当中，因着我们的改变，那么在家庭当中他们就会得到认可呀，那么也借着你也会成为你家庭的一个祝福，成为你家庭的祝福。所以说我们要抉择，我们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抉择，我们要走出来，我们不要在家庭当中做一些不必要的争斗或纷争，我们要建立在真理之上。那第三方面的内容就是要除去不信的心，除去不信的心，除去不信的心。那耶稣又对，在五十四节到五十六节，耶稣又对众人说，你们看见西边起了云彩，就说要下一阵雨，那果然呢就有了。那起了南风，就说将要有燥热，也有了。那假冒为善的人呢，你们知道分辨天地的气色，怎么不知道分辨这时候呢？我们知道啊，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地图啊是这样的一个地图哈，像一把宝剑一样。那以色列的西边是地中海，那海上的云彩带着这个水分，所以呢西边有了云彩就可能会下雨。那以色列的南边是沙漠，南风从沙漠刮来的时候它就是热风啊，所以就起了南风，天气就会燥热。那主耶稣所作所行，他在这个路加福音里面他的所作所行其实就足足的能够证明他是弥赛亚，他是弥赛亚。为什么呀？你看啊，在这个路加福音里面七章二十二至二十三节里面，就是耶稣为了解决这个约翰的疑惑，那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我所看见所听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耶稣基督在他的生命光景当中啊，他已经足够的能够证明他是弥赛亚了。但是假冒伪善的人，他们可以分辨这些天气这些征兆，却不肯承认这个弥赛亚他的时代已经来临了。人们呢常常对于这个属世的事情啊是有智慧有聪明的，并且呢懂得从神所造的这些万物当中啊去观察，然后去总结这些规律来做出正确的判断。但是人们呢也通常懂得这个敬畏这个世界的权柄啊，我们会根据这个我们工作的环境啊，或者我们这个真实的生命光景当中，我们所实际的这样的一个，我们会审时度势的去权衡利弊，那尽量的我们保持的是什么呀？与人和好，是吧？然后不要陷入到不必要的麻烦当中，我们懂得这些道理呀。但是怎样啊？但是懂得这些道理就是悖逆，不相信弥赛亚的这样的一个时代的临到。所以说一句直白的话，那就是说什么呀？假冒为善的人他就是不信神。有的人说假冒为善是什么样一解释，就是其实一句话就是不信神，假冒为善就是不信神。不要任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呢积蓄这样的一个愤怒，以致神的震怒。 来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这是罗马书的2章5节。所以说审判的日子呢即将来临了，即将来临了，人要认罪悔改，要除去不信的心，要成来在主的里面靠着主来怎样来成为一个得救的这样的一个功夫。所以说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生命光景当中啊，我们才能够去荣耀神，才能够去荣耀神啊，我们要除去这样的一个不信的心。那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今天我们这个耶稣说我来要把火丢在了这个地上，当这个火临到我们的时候，那就是我们要面对抉择的时候。那面对抉择的时候，人是不是要有立场啊？有人接受了基督，有人呢不接受，因此呢这种情况下就会产生对立。那基督徒呢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坚定的一个立场，要站在基督的这一边，要站在真理的这一边。所以说我们的神呢，他是要叫人呢必须做出一个这样的一个选择的。那不但我们决定我们的人生是怎样的一个活，这样的一个活出怎样的一个人生来啊，是有意义的人生啊，还是一个怎样的一个人生啊，那也是决定我们自己怎样配合上帝的一个计划。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他顺服了神的旨意，他成就了神救赎的计划。那今天呢，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我们有没有决定自己来配合神的计划呢？所以说同时呢，我们也要给予我们一个警醒。那个警醒是什么呢？我们不要为了推销，所谓的推销福音，使教会的全备的福音呢淡化了啊，你信主吧，信主就好了。那么他就是扭曲了这个福音。所以说我们要传讲使人生命，使人的生命啊更新的这样的一个福音。所以说愿主呢今天呢愿主来更新我们，让我们呢能够靠着主去行我们每一个人生的一个道路。所以说我们要靠着主，要抉择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小站。愿神怜悯我们，祝福他的话语。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一同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真的是很多的时候在读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不明白也不晓得，我们很多的时候也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啊得罪了你，我们在一些不必要的事情上做一些这样的一些纷争，我们没有建立在真理之上。求主你怜悯我们，饶恕我们，主啊也求主你带领我们。主啊我们今天借着这样的一个聚集，我们愿意将我们的生命完全的赤露敞开的摆在神的面前，求主你来帮助我们，你来拿去我们的一些不好，让我们能够成为主你所喜悦的孩子，让我们能够站立起来，靠着主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小站都有主与我们陪伴。也愿主加添我们力量，或老或小，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一个光景当中，都要我们知道靠主去抉择。愿主怜悯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的名所求，阿们。
感谢主，接着他的仆人带给我们这样美好的信息。下面有几件事情需要报告一下。第一件事情呢，是关于我们来参加聚会的预约的情况。那么参加礼拜呢，需要实名的预约，健康宝扫码，查询行程码，要测温，查验这个72小时的这样的一个核酸的阴性证明， 网络预约呢是从主日的早上零点就开始了，也就是说现在你就可以预约下个主日的聚会了。那么电话预约呢是从周一的上午九点开启，主日预约是预约的电话呢是62572391。那么电话值班的时间呢是周一到周六的早上9点到11点半，下午的1点半到4点。那么预约成功的弟兄姐妹，如果您不能来参加聚会，那么务必要取消，把这样的机会留给其他的弟兄姐妹。第二件事情呢是海淀堂开展线上新人接待施工，如果你需要进一步的了解教会、学习信仰，或者是要委身参加教会的团契小组，请扫描我们这个二维码报名，那我们会有同工呢与你联系。由于服事力量有限，然后线上新人接待呢只针对居住在北京的弟兄姐妹。那么第三条呢是参加线上敬拜的弟兄姐妹，如果有感动愿意奉献的话呢，可以扫码奉献，愿神赐福和纪念。好的，我们报告事项就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唱诗回应今天的正道。新编赞美诗315首，祝我晋升歌，弟兄姐妹请全体施礼。老君姐妹仍然是你低头闭目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保惠师的感动、交通和引领，常与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Thank you.
父老兄姐妹请坐，默祷散会，愿主赐福大家。